欢迎收听打草稿的爱的艺术特别篇。
嗨，欢迎收听特别篇。如果大家都有听前两集的话，我们这一集很值得期待一下。
这次是合集，针对前两集的集数交流一下彼此的想法。如果还没有听过前面两集的话，建议先听再听这个最终版，连贯性会比较完整。
这本书它后半段就在讲他的弗洛姆的哲学跟他的生活，他在美国非常的畅销，所以类似有一个会整版新版的一本书在重新出版，他学生帮他整理他老师的东西这样。对，然后他就讲到弗洛姆的爸妈是怎样的管教方法，他们是那种德裔的犹太人，然后他们就很喜欢读那个塔木德，就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很经典的传统书，德国，然后读那边的博士班，然后后来才到美国去发展他的学术理论。他的爱的艺术其实他在蛮偏晚年，就是五六十岁的时候 才出版的书，那就是很好奇是他的爱的艺术跟他的人生实践是否有相关性之类的，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弗洛姆他的四段关系，都蛮有趣的。第一段关系是弗洛姆26岁的时候他就结婚了，他第一任妻子跟他的老婆差了11岁，这个11岁的 Frida 其实原本是他的精神分析师，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在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他是违背心理学上的伦理吗？就是好像不能跟你的精神分析师谈恋爱之类的，然后有点像是同业，因为他最后也是做类似的工作，心理精神医疗。这一段婚姻基本上最后是失败，总共11年啊，26岁，没有 ，sorry， 3年，结婚3年。那他那刚讲11年，是因为他的老婆比他大11岁，他老婆是他的分析师嘛，所以比较偏是一种年长又权威的感觉。但他自己书中有讲说，其实，在每一段的关系中，就是关系的认知都是被我们的父母影响。那他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的他的婚姻里面，他的拉扯就是被认同感。被认同感的另一端就是想要摆脱他的控制，他老婆是比他年纪大，他就觉得有种说母亲式的权威，所以他是既想被认同又想摆脱控制，就是他这一段第一段婚姻的一个课题这样。那到他第二段婚姻的时候是弗洛姆33岁，然后他的老婆48岁，比他的年长15岁，第二段没有结婚，但是他 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他们两个都是在学术界，然后所以他们等于是也又是同行，就是他们研究领域非常相似，然后他的老婆是专门做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的人，应该也是算是兴趣相同吧，所以就是走在一起，然后走了大概也有10多年，但最后就是分手原因，他们没有结婚嘛，所以就只是分手，分手原因就是学术理念不合，观念不合，个性不同这样之类。他人生中第三种重要的关系就是他第二任妻子，那这第二任妻子就跟他年纪终于相似了，但还是比他大。这一任妻子是他44岁的时候，他老婆48岁，他们结婚总共结婚8年，这个时间同时经历就是纳粹德国的问题，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双双到美国。他老婆1955年的时候过世，然后他在1956年的时候写下《爱的艺术》这本书，所以有人认为啦，这就是这本《爱的艺术》这本书其实就是最主要的是他讲他第二任老婆的认知的关系，就是他觉得他跟他这个老婆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爱，然后是两个完整个体的结合，也是对他这个第二任老婆和你的致敬这样。在关于什么冲突点啊，在刚刚这些讨论里面，这个他跟这个老婆的冲突点就非常的少，就是算是弗洛姆里面最平衡的关系之一，因为一直等到他老婆过世他才结束这段婚姻，然后弗洛姆也都是很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个人，到后面他还领会到说什么就是爱是要负责，爱是要牺牲，爱是要用你的行动去表达的，他才慢慢演出这种观念。那到了50几岁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幸运，还是有下一任伴侣，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所以应该算是第三任妻子。那时候弗洛姆53岁，他的伴侣32岁，这一任婚姻就是一直延续到弗洛姆过世，总共结婚了27年。但这段关系说实在也还是怪怪的，因为最后一任老婆其实是弗洛姆以前的学生，所以弗洛姆以现在的观点就是他既跟他以前老师谈恋爱，不是老师，就他的諮商师谈恋爱，那 又跟他的同行 没什么问题，最后一任妻子是他的以前指导的学生这样。弗洛姆已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阿伯，没有，就是一个很学者，已经很德高望重了，理论那个爱的艺术出版之后也是大家都很喜欢。那 这个妻子才32岁，就是对他来讲非常的小。那在弗洛姆的以弗洛姆自身角度来讲，就是他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是非常给予很多爱，因为他已经了解爱的艺术，所以他这一段关系中大部分是一直 去照顾别人的感觉。因为我们提到佛洛姆前两任关系都是都是比他年纪 很大的人，大他至少十岁，他就是一直在我好像像妈妈一样有人照顾我，然后慢慢拖延拖到他的四五十岁的时候，他开始领会原来爱是要付出，爱是要去帮助别人，爱是给予别人一些力量，这样。对，所以其实这主要这四段关系大概前三段都会影响那个佛洛姆爱的艺术这本书的诞生，但到了第四段爱情的时候，就是佛洛姆认知到他怎么去实践他书中的这些观念，就是他认为就是给予才是爱的核心。看完这个四段心得，我主要好三个感受。第一个是聪明的人不缺恋情，有才气就是帅思想上一定有他的非常的帅气的魅力，所以他到了很晚年的时候还是就是源源不绝的伴侣会出现，非常的棒。然后第二个是每一段的失败都会让下一段更好，听起来佛洛姆在每一段的分手之后其实都很难过，就算老婆过世啊，可是他可以还是在五十几岁找到下一任更好的伴侣，利用前面失败的经验去让下一任伴侣过得更幸福，也让自己过得更幸福。可能最后一个吧，就年纪不是完全不是问题，在佛洛姆身上不管你是大你十几岁还是小你二十几岁，他的手背范围都是很强的。
他有生小孩吗？
这个好问题耶，他书中没有讲到，但应该是有的。
我觉得这蛮影响的耶，光看他恋情觉得他够偏爽
偏爽
很爽啊，谈恋爱可以谈到五六十岁蛮爽吧，
谈到过世可以讲，应该可以讲说他从
一生都被爱着，然后也去爱人，
他从二十六岁到他过世都几乎没有那个空窗期
很强耶。而且我觉得要跟年纪落差很大的人这么长时间的交往也是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那我们可以来讨论我们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时候我们各有问了三个问题，那我们可以从这几个问题来讨论今天的集数。那我先讲我们那个第一集的问题。
好，
第一题是爱是需求还是选择，我们之间的爱是建立在恐惧还是真正的了解。
我会觉得是需求。不知道你知道有个心理学的那个实验，就是小猴子抱抱刚出生的时候，然后那个实验室的人员就给他两个玩偶，一个是毛茸茸的妈妈玩偶，然后一个是用铁丝包的那个玩偶。 baby 一开始刚出生的时候，他一定会本能式的要去找妈妈，要寻求母爱，那他就会去选择那个毛茸茸的玩偶，尽管那个毛茸茸的玩偶身上完全没有母奶。然后他们把那个铁丝妈妈身上就安插了一个奶瓶，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会想要本能式的寻求一些温暖，会让自己安心的对象，我觉得这是本能。
所以第一个小问题其实是爱是需求还是选择，然后 VB 认为它是一个，
我觉得是需求，偏需求，
人本来就需要的。
对对对，
我觉得两个答案都要有啊。
哦，
但很成熟，像佛洛姆很成熟的爱，他临到了五十几岁，他的阿伯型的爱，就是那当然可以说是选择，可是大部分的人就不是成熟的爱，所以就介于说好，我知道我自己目前就是很不成熟，我有建立在某些需求上或者某些投射上，我什么样的人吸引我一定是因为我内心有什么投射，基于我过去的经验，我过去父母的相处，我以前怎么被爱而会有些投射。但是我虽然有需求，等于是我要从需求方慢慢走向选择方，它两个多多少少比例都有可能，我现在是 40% 需求 60% 选择，就是这是一个二分法的陷阱题，所以人生不是只有一个 binary 的答案，应该是它两个都存在，而我要怎么去常常思考啊，我现在是不是需求居多还是选择居多，我是啊，真的缺乏太多，比如说我不能孤独，我自己不能一个人，我现在 80% 都是靠着需求，所以我才要去爱一个人，因为有一个伴侣在，他可以填满我的孤独，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变成需求导向。那我现在如果过得很好，然后另一个人只是因为我跟你相处很开心，所以我想跟你继续相处，然后我可以选择不跟你相处，但我选择了你继续相处的这一种，往从需求往选择方向的移动。
所以你说的需求跟选择的辨别度是因为是来自自主性吗？需求比较是被动的，然后选择比较是主动的。
对对，需求比较是，需求比较像是我看到你身上有个
你想要
非常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没有，我就是没有那个东西，所以我就是需要你来帮我把这个东西补齐。但是我就选择比较像啊，我看到你这个好好，我也要，我把自己先补满，然后再去跟你一起叠在一起这样。对于这个需求跟选择， 不知道，你感觉很多想法。
对，我只是在想说我要怎么表达，因为我觉得需求没有不好啊。就如果
没有不好，
没有需求的话，我就也不会谈恋爱了。
对，真的，我认真同意，超同意。就是你完全没有需求的话，就无欲无求，就出家了。我在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反正乔峰跟那个阿朱他们就去一个寺庙，然后忘记那个寺庙的那个师父叫什么，冯叉叉大师。然后叉叉大师跟乔峰讲了几句话之后，那个叉叉大师就升天了，就死了。然后大家都觉得那个乔峰把那个大师杀了。然后阿朱就说：“这个大师啊，他已经看透人生了，是生是死，对他都没有差别了。”我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就是如果你已经看透一切了。那你好像也不用活着，因为你知道生命是什么，那你死了也没差。可是我们就是凡夫俗子，就是还没看透嘛。所以我们还是有些刚才讲的需求啊、欲望啊，所以它是好事啊。没有说你全部都无欲无求，那你就是你差不多快升天了这样。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那个原始的本能跟那个冲动性，才有办法谈恋爱。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个选择会有很多的算计。
我觉得这可以讨论那个什么D卡版那个，其实那我也知道D卡择偶版
哦，真假的？
你可以讲一下你的心得，感觉你会蛮值得分享的。
重点就是我的朋友时不时就会传一些，你要不要去哪里哪里征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什么平台 po 看啊？或者说哦，我愿意借我的账号，然后帮你 po 介绍，就是他们都会主动的传这种资讯，就希望我可以去多多约会，多多认识男生之类的。就我的朋友都比我还要着急，想说很希望把我推荐出去。可是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会用社群的人，我没有 D 卡的账号，我也不看 PTT， 我也根本就没有下载翠，所以我对于社群的样态，就是那上面的人是什么，基本上我是毫无概念的。
因为我也有类似的朋友说，你在美国你也要去 po 啊，就是反正不 po 白不 po 这种，就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是我的战场，我觉得那很恐怖。
很恐怖？为什么？怎么说？断精英吗？还是怎么样？会很有压力吗？
就是如果你不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顶尖的人，他每个都是什么，比如说身高180，然后我是机师，年薪350万，把你所有的条件客观化列出来、BMI 20几，然后有在练健身，然后把你的很多很帅很厉害的，或者你开什么名车都列出来，然后你的条件是什么，女生150到160，然后什么胸围多少，体重多少，年薪女生可能150万，她希望这样之类的，然后底下的评论就是有人会呛你，比如说假设你薪水没有高，说你这种条件你敢开这样，就是你会受到攻击、然后也会有底下的人会说哦你超强什么之类，然后就很就是
有点像是你就被当成一个商品被别人 judge 啊，然后你也不能去控制别人的言论会去导到哪一个方向。
我觉得 po 上去的人其实要蛮勇敢的，因为底下的乡民们就是要么就是称赞你，要么就是酸爆你，所以你其实可以定位出自己的 label 啦，就是比如说好你真的是前 1% 的男生、那你可能底下的留言跟是80、90、100个都可以，但如果你是前 1% 的男生，可能你要求也很高，你又会被别人 judge， 哦你在嚣张什么，就是为什么你觉得什么你薪水这么高你可以要求人家女生要怎样然后要求女生只能20到25岁，然后底下人就开始30岁错了吗之类的，就会很凶嘛，乡民都这样啊。那如果你是这种什么普信男，就普普通通的男生泼上去，然后底下人就也会酸爆你啊，这薪水还敢来争、然后你这身高还敢来争，不看看自己还敢开人家条件看这个版看越多越觉得这世界很恐怖。
之前去广州，他们公园有那种相亲角，会有那个婆婆妈妈印自己小孩的那个学历、身高那些条件，然后写说哦，那我要争怎样的媳妇，或是我想要争怎样的男生，一群人围在那边互相比较，就有点像是线下的言论口水大赛。那 D 卡就是线上。
好，然后我朋友说不管啦、反正你就是你条件也真的没有很差，你就想办法去 po。但我anyway 我今天讲结论就没有 po， 我在分析完之后，然后发现回应的很好，我这边分享给听众要怎么，如果听众想 po 要怎么做，你可能身高体重可以写一下，
是不是要满足世俗社会的种种期待就可以啊？
不是，因为假设你硬条件比不赢别人，你就要软条件。有一个网友他 po 文就是想哦，我很能够聆听你女生在说什么，从文字中，因为上次 Katie 不是讲说请人家私讯他的时候，他就从文字去判断。反正 anyway 那个人有一篇男生，他条件看不太清楚，他到底长多样，他或者他客观条件多好，但他文字中有一种说很能体谅人家，愿意跟人家沟通， 底下留言就超多女生说、哦、好想跟你当朋友，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最好的模式应该像这一个人一样，他 po 出了文，虽然没有强调他的物质怎样，可是一直在强调说他愿意跟人家什么一起成长啊，一起干嘛之类的。可是这一起成长是废话嘛，就是你不能写的那很官腔，你要有一种 storytelling， 你要有，对，你要讲用讲故事的感觉，然后让人家觉得哎、欸，看完你的故事觉得你其实蛮暖的，然后会想跟你认识当朋友，越多的女生愿意去 approach 你这个 profile，你才会有机会走到下一步、嗯、因为硬条件没办法改嘛，你车长你房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你的身高体重你的学经历可能都不能改的、嗯、那你在软条件上只能这样做、嗯、然后我觉得这才是男生在这个板上硬要玩的话才是最好的
情商或沟通或是倾听，这些东西真的是大部分的人类不用管男生或是女生其实是不具备的，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软条件的话真的会是，特别是你又是个直男，然后你还有这些的话就会超爆超爆加分。
我先回应这一件事情，但这软条件是一个嘴炮性质的事情、
哦、对啊，
它是你要实做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沟通能力啊，就跟你每次 resume 都写我会 communication 那几个人真的会 communication 说你会 跨部门合作啊，每个人都会讲啊，每个人履历上都有这一点，
真的很认同。之前不是有玩那个交友软体吗，我那时候也是完全没有设定年龄哦，可以小我很多岁，然后可以大我十几岁那种，我全部都，反正我都完全没有筛选。年纪小的那种弟弟，他们都很会甜言蜜语，就很会撩，然后讯息都很热情，也不纯然是因为年纪。但有些男生就是很会讲一些很好听的话，可是他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讲讲话，谁不会？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难在讯息上就对一个人有好感啊，我也不知道你行为实际上是怎样，所以真的都没在走心。嗯，就约会或者聊天经验不够的时候很容易会被比较会聊天的男生吸引，可是比较会聊天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好人，这真的是两回事。
对，完全不过比较会聊天还是很重要，还是很重要，就是你要会聊天他才跟你有办法到下一步啊，从 level 0要进到 level 1必须要会聊天啊，啊你连聊天都不会就算你内在多好，
每个 level 他需要的技能点都不一样，就是从零到一的时候他很需要沟通的技巧、欸、其实沟通技巧是从头到尾都很重要，就是从零到一百的时候都很重要，对，但是那种只会打嘴炮的人他可能前进到零到一二的时候他后面就过不去了，他就只会在零到一二就是只是纯聊天的朋友而已，因为他后面没有任何互动或者是更细致的对你的一些支持之类的。就算一开始有些人不太会聊天，但如果他后面的关卡他还是有行动或者什么的话就反而可以走更远，就靠嘴还是有限的。
好，我们往前进，
这个大离题，
我们把问题前进到下一个好了。第二题好了，如果我们能够独立生活我们还愿意选择你原本的伴侣吗？
第二题是那个我们关系是建立在恐惧还是真正的了解，这一题应该要转换成基于恐惧失去的情境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就比如说什么事情都要报备给对方听，像类似这种互动一定要看对方的手机，
就变得很压力，
就是他时时刻刻都想要追踪你在干嘛，有没有跟别人在聊天，或者是是不是真的去了哪里，你越恐惧失去你会越做出一些想要掌控追踪去确认对方在干嘛的这种种种的行为，一直问说所以你爱我吗，所以你爱我吗，
嗯，
如果是有出现这种行为的话我就觉得嗯，那这个互动应该是基于恐惧失去而不是你真的想要了解他尊重他，现在就是想要跟别人去打球，他就是想要、嗯、他就是喜欢做某些事情，他就是需要有个独处的时间。
恐惧失去还是真正了解，我在看题的时候就觉得哎，真正了解一个人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也觉得我只能承认就是我不了解，我不了解别人，因为我连我了解自己都会有困难的，到底喜欢什么，我因为我自己都一直在变的，然后人家又一直在变，我必须要花更多时间先了解我自己才能去想人家，但我觉得了解人还是非常好玩的、啊、就是一个好奇啊，就是我也在看你讲那个约会的八场恋爱、
嗯、
就是一个好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然后要怎么维持永远都有一个好奇、
欸、这个超级重要，因为你跟我答案几乎是一模一样。
哦，真的哦，虽然是可能也是一个本能性，就是人就是可以对别人好奇，我觉得他是人一个内在的能量，像我对整个世界都很好奇啊，比如说我很喜欢小说啊、语言啊、哲学啊，都很好奇啊，这个好奇哪来的，就没有原因啊，就是我就觉得好玩啊，就是我就觉得哎，听着不错，没错，这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然后哦，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通常不会跟我个性很像，因为我的个性跟人家很不一样，所以我也可以对人家很有好奇，是一个内生性的东西。可是说，因为他既然是一个内生性，所以我就没有想过他怎么维持、怎么来。但这件事情还蛮重要，就是他可能我的好奇可能某些时间会消失，当他消失的时候，我必须要维持他这样。
基于真正的了解，我那时候写的关键字也是好奇心，我会去觉察说这个人对我是不是有好奇心的。然后我也认同，就是好奇心应该是不分对象的，就是这个人本身对于世界、对人有没有好奇心，他有点像是一个基本似的。有些人其实天生就是对世界比较没有那么好奇心，那有些人就是好奇心很强烈。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好奇心很强烈，会去东看看西看看的人。然后至于怎么维持哦，就是我觉得要允许有时候别人会对你没那么好奇啊，它也是一个波动。可是如果你找了一个本质上他就是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的话，那只要你们都还持续处于在变动的状态下，照理说那个好奇就不会整个低到变成零。所以我觉得本质上你要选择一个是对世界、对人有好奇心的对象，允许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有好奇，甚至他对其他的异性可能也有好奇，可是他因为他的道德感，他会愿意去为自己设一些边界，不会去踩到不该踩的线。但本质上我是觉得好奇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判断特质。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跟别人出去吃饭，别人从头到尾哦都在讲他自己的事情，他完全对你不好奇的？
这一件事应该很多人哦，
对不对？其实很多，
这就是从头在讲自己的事情。我因为我昨天我们在听一个就是 networking 的课程，反正就在讲，又在讲那个卡内基，以前某一集有讲到说卡内基教你如何做朋友，就是语言中大家最喜欢讲 I 就是讲喜欢我讲我自己，所有人在沟通的时候都最喜欢讲自己，每天都在讲自己抱怨哦，工作上怎样的、
啊、
那其实满街都是。那你要真的能够说服务人家去听人家的人是非常少的，
超级少，真的超级少，真的。我觉得大部分在公司上或是在任何互动上，真的大部分的人都只想讲自己想讲的东西，真正想要认真了解你的少之又少。很多人都只是为了要缓解孤单，所以找一个人去吃饭或者去做一起做一些事情，可是这个旁边的陪伴者是谁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反正我只要有一个人陪就好了，那这个对象是谁好像也没差。我觉得好多好多的互动，甚至情侣的互动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蛮同意的耶
其实真正的了解很少，就是因为我们不 care 别人，我们都很自私，
我们做出了自私的行为，但我们没有认知到自己在自私
有时候啦，
我们觉得我们是好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人，可是他其实我们释放一种自私，然后造成人家困扰，但我们就是不知道，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就是跟人家吃饭，我约人家吃饭，可是我都在讲我的事情，我 90% 都在讲我的事情、
啊、
然后别人都只是啊，我来听你、哦、你好辛苦，你好辛苦拍拍就是这样，其实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只是我有时候没意识到要去意识这件事情，然后让他服务啊，那你就关心人家关心的事情。恐惧失去真正了解，我们讨论完了。如果能够独立生活，你还愿意选择另一半吗？
答案是绝对会，而且我只会选择就是本身就可以独立生活的人、嗯、我这题写了超多笔记耶，哎，
哇，分享一下
我很相信 一句话，就是说选择做困难的事，但是要谈简单的恋爱。这一题我的答案其实可以呼应等一下什么是成熟的爱跟不成熟的爱，可以合在一起讲。成熟的爱其实就等于简单恋爱，在我的定义上，就是你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会觉得沟通上没有什么障碍，很顺畅，就做什么都很顺畅，然后相处很舒服很自在，这种状态就是好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好的关系是越相处会越有能量，而且会你进到这个关系里面不是一种束缚，而是它会两个人会好上加好，本身它就已经是一个很独立完整的人，跟这种人在一起会扩展自己的人生体验。如果是不成熟的爱跟不健全的人格的人在一起的话，就是会很累，那种疲累感跟那种消耗感是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没办法的。有一些那个恋爱偶像剧都走那种虐恋路线，有没有？就是要经历的各种辛苦，罗密欧与朱丽叶类型的，什么被家人反对啊，然后或者是哇千里迢迢干嘛干嘛， 小时候会觉得哇好感动哦，他们真的是为爱克服一切之类的，现在我想说人生很累了，不要这样好吗，大家就好好谈一个开心的恋爱就好。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的定义就成熟爱就是简单的恋爱，就是你会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不会有一种消耗，因为有些人会把消耗当成是一种，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会把那个消耗跟很爱画上等号。其实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谬误耶。之前是跟我的学妹聊天，然后她就讲她跟她男朋友相处过程，她都会帮她男朋友什么改论文啊，帮她男朋友做这做那或干嘛的，然后最后还是分手了。分手之后她就是很难过，细数他们种种为这个关系有多努力的，她就讲了一堆证明。我想说妹妹不用这样耶，太累了哦，这不是爱哦，这个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竟然会把那个一厢情愿当成是就是因为我们很爱，所以我们愿意为彼此做这么多事情。我觉得这个尺度的拿捏很需要多谈恋爱去练习。对，什么叫做做太多，什么叫做就是你本来就是要为你喜欢的人付出，那我觉得这个边界很难。但如果你跟越成熟的人在一起的话，这个边界会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舒服，因为他会take 他的 ownership， 每个人都会 take 自己的 ownership 去解决一些问题，在一起的时候又可以很好的讨论一些事情，就是不用浪费时间在扛别人的责任，共同的事情共同去面对没有问题，但是别人的课题就是留给别人。
爱的语言里面不是有五个吗？你是觉得 quality 它很重要，我也觉得 quality 它很重要，然后这个我可能十年前测的，但我后来觉得当你测出来一个时候，你 quality 那时候我可能就觉得什么 service 不重要，或者affirmation 就是赞美不重要，在我之前测的时候，但我后来就是觉得这五个语言其实还都很重要，就是你关系中一个好好维持不能没有一个 service 服务啊，什么帮你洗碗啊，
对，
就是他还是在表达一种爱，只是你刚讲的那种情况只是可能非常过头。好，假设我真的只很重视 quality time， 然后其他都没有，我觉得这样也不对，不能只着重在某一个方面，他还是要蛮 balanced 的，要学着去比如说哦，我知道他帮我洗衣服，他帮我洗碗，是也是一种 service 的爱，他帮我做一个服务。就像我就想到的是你前某一集讲说什么你不过节日之类，然后我们讨论学习圣诞节文化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学爱的文化的概念，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爱的表达不是说、哦、我只有跟你要，我要求说我只有跟你 quality time 你才叫爱我，可是其实还有生活中还有很多哦，我称赞你做什么也是一种爱的表，然后我要接受人家的称赞，然后我好好回应人家的称赞，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面向其实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
哇，我服务的行动的分数也很高哦我只是说最高是 quality 不代表行动不重要我觉得有一个辨别啦，就是你在付出的这件事情是为了你们一起的生活更好而付出，还是你在帮他收拾一些烂摊子。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拿捏很难，这真的要一起相处然后生活之后才会，因为在一起之后你就是真的很多事情会难分难舍，看着别人受苦就很想要跳下去也去就帮他一下。
对啊，说不定他很会 coding 啊，你在 coding 作业帮你两分钟帮你写出来，你要写两个小时
呼应就是我原本想要问的成熟的爱跟不成熟的爱的分辨是什么。对我现在而言，就成熟爱就是他要非常的简单，只要有让我觉得跟这人有点耗能，或者是说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会觉得有点累，任何互动这种细节这不太对，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舒服的关系，我就不会选择、
哦、所以我们现在跳到成熟与爱不成熟爱的差别这样问题。
嗯，
就是我还是认为以我的认知所有的大部分的爱是很不成熟的，因为我最近在看了天龙八部，改天再分享一集，但我想要讲的就是超强的神功叫做北冥神功。北冥神功是就是它源自庄子，因为北冥有鱼，然后什么其名为鲲嘛，就是很强大的武功。然后北冥神功它厉害就是它是敌人很强，那我只要抓住人家我就可以源源不绝把人家内功给吸完。然后里面天龙八部里面只有段誉会这一招，就是他完全不想学武功可是莫名其妙学会这个，他是天才，就只有天才才有办法把这个北冥神功练到超好，可是大部分人其实根本不会这个武林绝学，大部分人可能就瞎学他的外功，或者他内功根本没有办法学好。Anyway， 反正我想讲的是成熟的爱或者那个都是一个很理想的事情，可能真的有人会，可是屈指可数， 大部分的人都是江湖小喽啰，就是根本也没办法学会多强的武功。但我觉得也不用一次要成熟，就是回到如果我们都是什么爱的艺术家的话，你要怎么把你的画画得好，就是多画，就是一直去试物哦，这一次做不好，那下一次再做，就是哦，好啦，抱歉，我这次失败了，这次这个画真的很烂，画得很烂，那我再多画几幅好不好？给自己多一点机会，越来越趋近于成熟。
我觉得它是一个渐进，它是一个无限靠近的过程，不是哦，达到某一个状态就成功了。
对啊，对啊，
对，
永远
逼近，无限靠近，
逼近。
嗯，没错。可是我这边要讲哦，如果你有遇过足够多的对象，你是可以排序的。虽然我知道在心里做比较不是一件好事，可是你真的可以排得出来，就是你就会知道说，你跟什么对象或是什么样的互动模式是对你来说是最好最舒服。
当然每个人都会排序，但我有时候在排序的时候也会想，我是不是误看了什么，这是我主观的排序嘛，说不定客观的排序，就是假设有个神啊或上帝帮我排，他其实他的排序会跟我主观的排序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我帮你预测了五个平行时空，你这个平行时空才是最好的，你自己内心的排序是错误的，就是假设比我更高等智慧的存在的话，就你以为这边是一个不对的东西，但其实是对的。我没有在我知道在当然这样讲排序的时候，在哦这个女生，这个女生比这个女生好，但是我可能漏看了某些面相，因为我只看到三成的面相，它也有七成的冰山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是很谦卑的想法，
所以我不知道之类的。
就是你要永远对任何人都要保持开放，就是他现在在最后一名，不代表他永远都是最后一名，就那个排名是会一直改变的。
原来，嗯。
可是我这边想要强调，不是要鼓励大家排名，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谈过很烂的、很好的人，你才会知道说啊，原来很舒服的恋爱是这样，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要被一个足够成熟的人爱过，才会知道说啊，原来这个就是爱可以爱成这样，就是这么的舒服，这么的好。就是要有一个经验的比较，你才会知道说，我绝对不要再经历这种虐恋，我不要再当圣母，我不要再怎样。可是你一定要先遇过这个经验，就你一定要踩过一个烂泥巴，你才会知道啊。
稍微反驳，但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想法。我今天讲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当我去 New Jersey 的时候，然后我就找一个朋友一起去普林斯顿玩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你看我在中西部读一读，然后来纽约好开心哦，每个地方都是大城市。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来美国读书要先去乡下读书真的不错。然后那个人讲了一个很有道理的话，他说我一来就在 New Jersey 啊，就过得很爽，以后去波士顿不是爽上加爽，啊，那不是更好，为什么要去中西部乡下？我讲讲得非常有道理哦，真的不用。就是他的反驳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受苦，就爽了，我还要更爽啊，还有更好的地方，啊，
我也认同你的说法哦，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会，你一开始就遇到超好的人，有好有坏，就你可能也不会珍惜，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叫做好，就好坏是要比较出来，你才会知道说这个就是好，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认知的话，你就觉得 New Jersey 还好吧，然后等到你不知道你某一天去菲律宾工作才发现，啊，天哪， New Jersey 真的好棒。我为什么那时候不好好的待在那边？
真的真的，同意同意，蛮好笑的。
好，我觉得再来这一题真的超难。大环境的限制上，比如说社会层面、经济科技啊，哪一个是你真的觉得很有共鸣，或者是在哪一个面向是觉得，哎呀，我真的需要提升一下？
我觉得没有突破口，但我觉得我最近最有共鸣的就是 AI。我要分享一下我对 AI 的看法。在听你的那一集的时候，我想怎么可能就是跟 AI 我就不喜欢 AI 嘛之类的，但我最近看了黑镜第七季第三集，黑镜前三集都很好看，反正我就讲说他的故事就是，反正不要剧透不要雷好了，就是人类爱上 AI 的概念，然后是一个很情境式的沉入式，就是你进入那个世界，你的意识进入那个 AI 的世界，然后跟 AI 相处一个几乎无限次的时间，然后你觉得，哦，他好像真人，因为那个 AI 也是根据人真实有这个人然后制造出来的 AI， 所以他的个性，他的就是他的个性的自我成长是跟人性几乎超像的。然后我在看完之后觉得，天哪，如果我在里面我也会爱上这个 AI。 就是我一开始觉得不会，但当我觉得那个情境够多刺激够完整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会爱上。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什么苦尽甘来遇见你，我很感动。那我想， 这些剧情也都是虚构的啊，天龙八部我在看小说也都虚构的、啊、可是我还是很感动啊，我还是觉得这些感情都很真实，虽然真实是一个人去把它这种写出来的，像我看芙莉莲很感动、嗯、可是芙莉莲根本不存在在物理世界，所以人是很可以被人是可以喜爱虚幻的东西，然后为虚幻的东西难过，然后福利点可以出版5周年，然后去哦参加追思会没有之类的，就好感动之类的，就是可以人是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人是可以爱上想象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一开始的认知就觉得、欸、直觉上觉得应该不会跟 AI 谈恋爱吧，可是当我觉得把它设计的非常完整的时候啊，任何人其实都有办法跟 AI 谈恋爱，真的很恐怖，超恐怖。
你觉得没有突破口、
哦、有点难啊，因为 我第一层认知当然是觉得从不会，然后就慢慢觉得、欸、其实会，完了完了，受到威胁了，好恐怖哦，这样希望短期间不会。
哎、欸，如果全部都跟大家都只跟 AI 谈恋爱会怎样吗？是独居社会这样子？
嗯，以迷因的角度来讲，就是 AI 大成功、啊、这个概念它统治了人类，就从一个巨观角度，它可能就真的是这个世界未来自然会走到的发展，就类似我们只是还在尼安德塔人，然后以后人类加 AI 智人才是人类的高等生物，对对对，它的不止基因跟它文化都把这个人类旧有的人类给取代掉。
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说是个威胁，因为站在政府的角度，他就是希望大家要结婚生小孩，要有人口嘛，要有新生儿，这个国家才有办法延续，国家要延续，他们才有源源不绝的税收，就是这个运作才会转起来。那如果大家全部都绝育了，没有结婚生小孩，全部变原子社会，这样其实会蛮恐怖。
其实我觉得恐怖的点是还比如说你刚刚讲国家认为他们想要人，其实不是，国家可能想要经济，结果他把它拆分说、欸、其实当他分析很清楚之后，国家只要经济成长，结果 AI 也可以帮助经济成长，结果 AI 可以联合政府推动 AI 更全面化，有些问题把它拆解之后发现它可以有共同的方向、oh. 他知道我不要明着跟你讲说我要减少人口，但我跟你讲说我要推动人家你的国家经济发展，所以全面实施这些东西，然后国家看到的利益就会做这件事情。
哎、欸，说不定这是一个方向。
对啊，我说假设真的很高等的智慧应该要做出这种东西，
就不要再一直依赖那个出生率了，是不是？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大问大 topic， 但我觉得真的非常难。
我在这一题写了一个超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虚空的一个答案，要练习不受伤的能力。
不受伤，解释一下。
虽然比如说经济环境不好，或者是现在全部大家都在跟 AI 谈恋爱，我前面有讲到什么，还有什么 A 片啊、交友软体啊，各式各样，就是种种的条件都很不利于人跟人的连结，其实是反而会让人越来越疏远跟断裂。但我就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如果你有办法练习跟人连接的能力，那你就会成为超强的人类。当大家都丧失这些能力的时候，但你还是有的话，你就变超强。
当大家都在写 email 的时候，你就寄一张小卡片给别人，
心脏暴击。哇靠，手写信耶。这我觉得要逆风啊，就是要愿意逆风，可是这个逆风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跟阻碍，但是我就觉得要锻炼能力，就是不要受伤。就是比如说花椒 APP， 一个人都没配对到，不要受伤。大家都在用那个钱衡量彼此的价值，但你还是愿意真诚的给予对方或付出。我觉得这种人才是世界最强吧。我会觉得我对这种人会超级 respect。就当大家都说哦我不相信爱情的时候，他说我相信，我就觉得那种人很猛。
嗯，
那我觉得这种人就会值得拥有很好的成果，就是修成正果，只是过程会很多灰心丧志的时刻。这样有回答到吗？我觉得我好鸡汤哦。但我真的确实是觉得是这样，就是真诚待人，然后大家都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还是坚持做自己，就是坚持你的人道，然后坚持到底。
你的人道。
对啊，爱的人道。你在讲干话。
不错不错，
我想要讲的就是不要那么容易受伤。但还有一些务实的做法，就比如说我有讲到一个是工作超级忙没空谈恋爱、嗯、那就是为自己设边界，比如说你就是提升你的工作效率，一周出门一次，不一定要约会哦，你就是走出门，然后自己去外面看看展览或干嘛，类似像，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那做了不一定有成果嘛，那不做就什么更不会有。
这让我想到，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好了。什么样让你觉得在实践爱，而不是只是在说爱你这样？
你先讲。
就是看了恋爱的八场约会里面，前面有一个在 prepare 的阶段，就常常在讲说，就是你要专注跟你的时间。这件事情听起来也是有点鸡汤，可是它背后其实真的要做到很不容易。我记得我们有一集很前面有一集，我有朋友跟我讲说，你这是标题杀人啊，说我用我的生命来跟你吃饭。可是我真的是觉得要这样，就是我人生的时间有限啊，林北没有那么多时间啊，但我花来跟你吃饭欸，拜托，就是我真的是很在意你，我空出所有东西，没有事情可以阻挠我跟你约会，没有事情可以阻挠我跟你吃饭。现在什么突然有个电话打进来不要接，就这个实践，这个心态的实践是不容易的。反面的讲法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做了犯罪，然后没有人知道，古老预言就说错不会没有人知道，你知道，你自己知道。那我反而正面这边要讲这实践的爱，我在实践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没关系，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知道我在实践这个爱，很用心的去思考这一种什么恋爱的八场约会。在暧昧的时候最容易评估你有没有在实践爱，有些人就觉得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好像跟他约也可以，可是没有跟他约也没关系，然后你们就这样去赴约了，然后约的时候可能又心不在焉之类的，又在想别的事情。我在跟你约会，跟某个人约会的时候又在想我的 research 啊，心不在焉。一个可能是这个人不吸引我，然后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我在做一个我自己没有很满意的事情，没有到说服自己，没有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没有在好好实践爱的事情。最好的情况是我就是超喜欢，然后跟你约会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只想了解你，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哦，这就表示我在一个很认真的生活层面中实践爱。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装也装不出来，你有没有在实践，你有没有在认真，装是没问题，你可以装个一两年啊，装个五年啊，但你时间一久就一定会有漏洞，就装不出来。人的真诚就是一个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啦，你有没有在实践爱这件事情，其实也只有自己回答啦。你有没有认真的生活，认真的说追随你最爱的东西，就是只有自己能够回答，而且别人回答都不重要，就自己、哦、我就是有时间爱啊，我就是活得很爱啊，我每天都在做我觉得最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很满意的时间爱。
欸，我很认同欸，只有自己知道你是不是有在全心投入跟这个人的互动，这个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然后我觉得时间是非常有自我价值的事情，因为你其实是在跟自己相处，你知道你没有浪费你的人生在你不重要的人身上，你有十个暧昧对象，每天要回十个讯息，然后还要考虑人家感受，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活什么。这样
跟一个人互动的时候全心投入，收获其实是最大的，比起在跟别人相处然后又飘东飘西想别的事情，投入的心流感，就你越投入在跟那个对方的相处，你其实自己也会有同等的那个回馈，就是你上次说的 devotion 啊，对、就是专注持久坚定的这种感情，不是只是你把这个坚定的讯号发出去，是你在发出去的同时其实对方像镜子会打回在你自己身上。那我可以分享我的什么样的行为让你觉得是在实践爱，一个层面是你是不是时时刻刻把这个人放在心上，我觉得如果你一直有想到这个人，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展现想到他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哦，看到某个很好笑的梗图，然后你知道他的幽默感，你知道他一定会为这个笑，你就会很随手的转过去，你也不会管他会不会看，或者是你在路上看到说哦，草莓蛋糕，我知道他喜欢吃草莓，然后就顺手买了一下，就是这种都是很小细节的很简单的付出，这种微小但又恒定的这种爱是建立信任的关键耶。就你会一直觉得说哦，这个人一直在投喂一个小猪铺满一块一块钱的投，他不用到很大，每天投一块就好了，我们又不是说什么我们每天都要惊喜要仪式感要不需要这些大费周章，但就是每天听到这首歌想到这个人，看到这个天空，哎，这个云的形状好可爱哦，想要分享给这个人，就这么小这么小，这是一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就比较真的是比较进阶，会提供对方比较是实质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就是爱的语言的那个行动的付出，就比如说对方感冒的时候会提供照顾，你会知道他身体不舒服，然后会去药局帮他买药，或者是哎，他今天下班回家就很低落，然后你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讲说他被老板骂了怎么，然后你是可以给予一些安抚，或者是说当他在压力很大的情境，你会把他带离 开车去兜兜风，我们去骑骑脚踏车，去运动或干嘛，陪伴着他走过一些比较脆弱或是比较艰难的时刻，我也觉得那样子的付出是特别特别，我就觉得那个雪中送炭的爱会比锦上添花的那种爱更让人印象深刻一点。我就真的很细致的回想说到底什么是实践爱，那我想到的例子真的都跟那种很洒狗血或是很浪漫很激情的那种画面都完全没有关，就我想到都没有什么强烈的情绪张力，但是是那种很细节的小小的付出。哎，但这种东西真的是要在有一段时间的相处它才会出现，在一开始约会或者认识的时候比较难观察或者是感受到吧。
我想到的是见微知著，对一个人够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他做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应该某一集有录到，就是但那个跟爱没关系，反正就是在我讲见微知著这件事怎么观察，就是我说有一次在跟老师 email 的讨论，在讨论 AI 的东西，然后老师引用了很多1900年的哲学，天哪，你能够连这个都能引用出来，表示你背后读的东西一定超级多。爱这件事情就是你做了某个行动，但因为我基于我对你的了解，所以我知道你做出这个行动非常不容易，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天哪，你居然为我做出这些东西。
对啊，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东西，那间店根本就离你生活圈很远，他要特别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那面包店早上6点才开，他只开到6点半，然后他就5点去排队，物质上你拿到一个蛋糕，拿到一个面包，可是你就知道他5点就要起来，他5点起来去排队这个面包，然后买这个面包到你家，但他也没讲说他就是去排队，你就只收到这蛋糕，
对，类似像这样，没错没错，你就知道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对，像这种微小的累积，就只是一个面包而已，但你还是可以从这个小举动里面感受到它后面有好几个层次的东西。就像我之前我的朋友也是跟我说啊，你跟那种很有钱的男生约会，然后他们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餐厅或是怎么样，那你会不会被宠坏了，就是你会不会以后都只跟会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餐厅的人见面相处。我说我完全不会，因为我还是非常 care 就是我跟这个人相处的状态，如果我们在一个路边摊聊得超开心，那对我来说那个约会的经验还是远远比去一个很高级的餐厅，然后但我们没有什么交流的那种场景对我来说还要更棒。所以就是这个见微知著吧，它跟那个钱或者是物质没有必然的连结，但是那个行为背后他的用心程度，应该说用心跟有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
不只说伴侣啦，就是你的生活也可以跟朋友实践。就我去纽约的时候就想说，因为我知道我朋友在纽约可能吃饭很贵，30-50块就是一餐之类的，然后就是会跟朋友说那我们就不用了，就吃个就可能咖啡店买一杯咖啡，然后走路边去公园聊一聊之类就好了。然后我自己觉得以我的层面，我觉得这也是某种时间某种关心某种爱，这样就我知道你在这边生活很辛苦，那我想找你，可是我找你不是为了要吃多好的东西，我是想了解你最近过得怎样，那你只要达到我的目的，我不用说我一定要吃个50块美金的很贵的东西，我们就吃个什么随便个饭卷就随便拿，然后我们就坐在路边聊3个小时也可以，这样就有达到我要的目的，然后我也有关心你，我知道你可能 social 很忙，你每天要跟不同人去干嘛之类的，那你有花这个时间给我，那我就觉得我也不要造成你的困扰哦。不成熟但你却很享受或开心的故事，那你要讲一个故事。
不行啊，我的故事要被剪掉
好，这个问题就是不成熟的爱但你却非常享受或者非常开心的故事。我想起来你跟我讲什么。我有觉得我不成熟的爱，但我觉得我没有到非常享受非常开心的，所以可以分享一下。
怎么会好，你说。
看到这一个题目，当然第一个想到就是我的交往经验，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19-20岁的时候，第一任的交往经验，然后我觉得这蛮值得分享的，就是那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钢铁直男，封闭型思维吧，就觉得好，我认识了这个女生两三年，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观察你这么久了，我们价值观就是不合，哎，我们还是分手吧，就是我是这个心态，就觉得说人就是这样啊，我已经认知你，我们相处了2-3年了，你大概以后会怎样我也大概知道了，我的那时候分手的心态就是这样。 那就有点像你来上一集讲说啊，这个画好烂，我不要，我就不画了。我就觉得啊，就在讲我，就在讲我十九二十岁的我，我要为那个时候的我道歉，跟为所有被断崖式分手的人。
哇塞，哎、欸，你是会断崖分手别人哦？
曾经，曾经，
很屌
欸、对，
哇，
很屌。没有没有，然后因为我去纽约有一个朋友叫 Katie 啊，反正不是那个、不是我们上次的 Katie， 是另一个朋友，他大概三十岁，然后他就说他前阵子去年十一月的时候被他交往到六年到八年的男朋友就直接断崖式分手，但我没有跟他讲我的故事，之后我就天哪，我可以理解，就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男生断崖式分手人家的心
态。真的假的？你一定要分享，因为我身边的人很多为此崩溃，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断崖式分手。
我觉得这是我后来的学习啊，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就是那个太封闭思维，我那个脑子还没有那么开，就觉得我都已经很了解你了，我跟你每天跟你相处在一起，可是我就是某些东西不喜欢，然后我也知道这些东西不喜欢是你很根本性的东西，比如说政治倾向之类的，政治倾向就跟我完全不一样，很多什么比较保守的思想跟比较先进的思想，我就觉得哎，你不会变啊，那时候我觉得你不会变，然后我也没想过我也会变啊，比较假设现在比较偏左派，但我可能某天也会比较右啊，就是我没有想过我会变，在十九二十岁的时候，可到我现在就觉得你会变我也会变，我们一直变，所以这沟通就变得很重要，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不用沟通有什么好沟通的，反正我都知道你也都知道我，然后我内心深处就觉得我们不是那种 match， 那我们不如就分手的，省得彼此的时间之类的。
断崖式就是完全断联，
就是我觉得也不要联络比较好，因为我就觉得啊，
就觉得后续沟通也没意义，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分手的时候当下这些后续沟通因为没意义，就是反正心意已决要分开了，所以就不如就断得很干净这样子，是这个心态，
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也没什么好联络了，因为我就是跟离职一样了啊，离职只要一个人想真的想离职就离职这样
啊。那我觉得断崖式分手就是主动这样的断崖的这一方，是不是其实早就预谋已久了，所以他就没有那种
对应该预谋一阵子
okay， 就有点像是你自己都心里都处理，那你就不给别人处理的消化的机会哦，最后的温柔
也不给，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成熟的这完全不成熟，所以这个关系之后我就觉得很检讨，而且我那时候当下当然觉得自己做对的事情，因为自己永远觉得自己对嘛，只是后来觉得哈，我 是完全没有给人家机会，没有人家跟人家沟通，当我开始接触更多东西说、不对啊，人是可以改变的，可是那个时候的我的心情是觉得人是不会变的，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非常不成熟的事情。
我觉得这故事超棒耶、超有价值耶，因为真的很多人不懂为什么会被断崖式分手，然后很想知道主动断联的那一方的状态跟心情。现在终于有机会从 Jasper 的案例得知，等一下我要再问更多问题，就是那你自己断崖式分手之后你会有任何的失恋的难过感吗？你会痛苦吗？
还是会，可是绝对不会比被断崖式分手的人难过，绝对不会，通常提的人都不会那么难过啦，所以这个经验等到我后来被分手的时候我就可以完全理解，
你也被断崖式
分手，就我被断崖式报应，哦好了，我知道，其实我就是被报应我就觉得好了，是我什么那时候因果卡玛回来，
好好笑哦这故事告诉我，
但我被断崖式分手我就超难过啊我就是哦，我终于懂那个被我分手的女生到底有多难过，然后到底有多崩溃，
好啦，你有体验到就好
但两个都体验过也是我觉得人生很成长的事情、
我才不要
嘞，必须
我才不要被断崖式分手嘞，我也不会断崖式分手别人，绝对不会，
但重点就是断崖式分手或者就是完全不沟通就直接分手，就没有迹象，我们前两个礼拜还好好，然后下个礼拜就分手、
真的很没礼貌欸
这种是真的超不成熟，我真的就是觉得超级
不
鼓励，就是假设有人还有这个心态，我会建议一定要去沟通，就很不好，会造成彼此的一些就觉得这不是开心，就觉得我也没办法享受，现在我就比那时候更会沟通，那就是不会沟通的人啊，就是一个钢铁直男、那个心态就是很不好，
了解，所以你是从原本是很逃避，因为 我只是在好奇说不沟通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被自己限制型的想法说反正沟通也没用，这个结论直接跳到没用，所以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好我们直接断，
据观是这样没错，但细节其实不是，细节当然觉得我有尝试沟通，然后很沟通你就哭了，
就很烦
啊，你哭了好我也没办法，也不是烦，那没办法，女生哭对很多男生来讲是没办法，就是啊你都哭了那我也只安慰你，就是我原本有些脾气想发出来啊你哭了啊对不起 当然那个东西还在，那个东西 conflicts 没有解决，然后下一次类似的情境又出来啊，升温，那、啊、又没办法爆发，又来，就是无限 repeat。你像说啊，我真的心累了，你下次要哭好吧，你哭吧，抱歉，就是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那个时候就是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的心态，就觉得好了，那我们不如就好聚好散吧。现在的话就会觉得说啊，当然还有更多种方法，只是在那时候有限的认知底下觉得啊，只能这样做，那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可是我好像很难跟你沟通到我很想要跟你沟通的层面，一个层我能力不够，我经验不够之类的，但就是在那个缘分的期间，那个东西我就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造成最后我们只能分手，所以就是智慧不够啦，简单来讲
啊，至少现在不是这样了，也改变了。
对
好
对、啊、
那希望大家也对那个断崖式会断崖式分手的那个直男们不要太严格，就是他们做错事，但他们只是还没有长好。
所以我说我去纽约那个我朋友 Katy 他被断崖式分手，他跟我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就内心的 guilty 又出来，其实我知道他男生在想什么、对，抱歉。就只能感到抱歉，
确实好好分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另一种甚至歹戏拖棚类，真的不干不净，分得一言难尽，各种反反复复，我觉得怎么好好分手真的是一个艺术，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会吗？你现在谈几次恋爱应该有比较会了吧？
我觉得还是很难，分手还是本身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哦，
我觉得蛮难的啊、
是很难，但不是没有办法做到啊，就是要多练习。
总之不成熟的爱，我个人经验上没有觉得非常享受，也没有非常开心，就是你像七伤拳，你伤人家但你自己还是会受伤，所以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的生活中是一直都是失败的恋情，假设你永远处在一个不成熟的爱，其实我觉得对自己的价值感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尽量不要这样比较好。就虽然你自我认知可以是一个外在跟内在，可是你每次的外在的 relationship 都以失败收场，都以很不成熟收场，它多少还是会影响到你的自我价值。
完全会，我超认同。我光分一次，然后就整个信心整个掉到负100吧。我想说，看我有什么病，我有什么问题，然后开始无限检讨自己。我觉得光一次就已经快要死掉了，所以真的，大家要找成熟的人谈恋爱哦。好啦。这一集就只是互相聊一下那个彼此的想法，我没想到可以听到那个断崖式分手的这一方这个案例。
其实我以为我跟你讲过欸，你认识我时没有，
不知
道
啊，从来不知道欸。
好吧，
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故事。
没关系，
超棒的。
好啦，希望听众也可以回馈我们这些有趣的小故事们，
我会很想要听大家的故事。只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虽然就是这些过程跌跌撞撞，然后或者是有很多受伤，但是就是要走过这些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怎么样谈恋爱是谈好的恋爱，什么叫简单的恋爱，你就谈过你就知道了，你真的一谈就知道啊，这个就是很对，可是你前面一定要踩过一些屎啊，然后一些烂的，遇到一些不成熟你才会有这个比较。
好，那我们这样今天六个题目应该都回答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啊，留言啊，各种有趣的故事分享，我们都很喜欢的。
好，就先聊到这边，谢谢大家。